请我们唱诗。
抚慰我们看生命的病，就像当日他们对众所行，好的神书引导，
不行不用，
我寻求你。
耶稣基督，早晨我们聚集在你的脚前，我们求你继续祝福以圣经的话语，求你把真理向我们打开，让我们都能够进入到真理的里面。而我们的主，我们常常是瞎眼的，我们常常是在黑暗里，不明白你的话，不能够进入到真理。今天早晨我们求你借着你自己受浸的这一件事情给我们光照，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求你用血洁净我们，求你降卑在我们中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注意一个题目，就是四福音的比较，就是说关于主耶稣受浸的事情。现在我们要读一段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三节读到十七节。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三节读到十七节。
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 我当受你的禁，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禁，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这里是马太福音的记载，马太福音记载主耶稣受禁这一件事情是比较其他三本福音书要详细一些，详细一些。因为马太福音它是写主耶稣是王，这一卷福音书是写主耶稣是王，所以这里受禁是王的受禁，那就要写的详细一点，全面一点。那现在我们请读马可福音的第一章，我们请从第九节读到十一节。
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浸，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好，这里就用了三节的圣经，这里就没有讲了主耶稣要去受约翰的浸，约翰就说，我当受你的浸，你为什么还到我这里来呢？没有这些话的记载，也没有说主耶稣讲我们当尽诸般的义，也没有这样的话。所以这里就是直截了当的讲，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浸。好像主耶稣啊，从加利利拿撒勒来就是为受浸，就是专门为这件事情受浸。因为马可福音它是记载，他写马可福音的时候是写主耶稣是站在仆人的地位，一个仆人要受浸，不会像王要受浸要写的那么详细啊，只把这件事情记下来就行了。那现在请我们再读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十一节读到二十二节。
众百姓都受了浸，耶稣也受了浸，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路加福音他是说主耶稣是人，所以主耶稣是人，人来受浸就和众百姓一起写了。你看他这里写众百姓都受了浸，耶稣也受了浸，看到没有，把它摆在人里面来写。好，所以他的记载就不同了。现在我们再请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二十九节，要读到三十四节，二十九节读到三十四节，约翰福音第一章。
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浸，不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浸的对我说， 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浸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
这里没有把受浸的过程写下来，为什么？因为约翰福音是说主耶稣是神，这一卷书就是说主耶稣是神，神怎么会受浸啊？神不会受浸。所以31节他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浸，我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主耶稣来受浸的目的，这里是说因为他是神啊，要把神的儿子显明给以色列人，就是这一件事情，而不是记载那些受浸的过程了，因为神不应该受浸的。所以下面就讲33节，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浸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浸的。那么这里啊，至少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约翰来传悔改的道，他来施浸了。那么他来施浸不是他自己想怎么做，而是33节，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浸的，你看到没有？所以约翰来给人施浸，给以色列人施浸，是神喊他做的，神就这样要他做这件事情啊。等等我们要来解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于主耶稣施浸受浸的问题，那33节又讲，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水用水施浸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浸的。那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在施浸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住在主的身上。请你看见这个字叫做住啊，别的圣经就是说降在他身上就完了，这个不是，这是圣灵就住在他的身上，这就证明这个主耶稣就是用圣灵施浸的。在别的福音书上是讲用圣灵与火施浸，这里就提到主耶稣是用圣灵施浸的。约翰是用水施浸，主耶稣是要用圣灵施浸，这是完全的不同啊，不同。所以34节，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因为神先告诉他吧，先告诉他，神差他来施浸，也告诉他，你施了那么多人，给那么多人施了浸，只有一个来施浸受浸的这个人，圣灵会降在他的身上。好，所以他就证明这个是神的儿子。那么这里也没有记载说天开了，圣灵仿佛果子降在他身上，他没有把这个过程把它记载下来。其他三本福音书是记载的，因为约翰福音是说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好，现在我们要看受浸是什么意思，圣经里讲的受浸是什么意思。请我们读罗马书第6章，第3节，从第3节开始读，要读到第10节，3节读到第10节。
岂不知我们这受浸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浸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浸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进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 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
好，这里啊，你要注意一件事情，第四节，他死是像罪死，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主耶稣已经过死了，对不对？他也活了，就是一次。啊，那么现在我们要解释这个圣经了。你看我们中文翻译的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这里用的受洗，那么你可以查一查我们这个原文编号。那么为什么刚刚三弟兄弟一直读到受浸受浸啊，请你把这个907请你查一查好不好。就是查字典，查这个字典907，或者叫0907。好，0907，它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进到里面去的意思，就是进进去的。就是英文是 deep into， 一定把它浸下去。所以不是拿一点水点在你的额头上，那个不叫事情啊，那个不是的，一定要把你这个人浸下去。所以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那里有一句话说，主耶稣从水里上来，你看到没有？主耶稣到约旦河去受浸，所以他一定要下到约旦河里面去，然后从约旦河里上来。因此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就说第一，请我们看第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浸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里是借着浸，原文没有理字，就是浸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所以浸的意思就是说你死了要把你埋葬了，但是主耶稣是埋葬在坟墓里，我们是埋葬在水里面，用水把我埋葬。所以受浸那就是埋葬，什么人才把他埋葬呢？你必须死了的人才埋葬，不能拿一个活人去埋葬。如果活人去埋葬叫做活埋，那不叫埋葬。所以一定是你死了才会去埋葬。所以受浸一定要知道它的意义，那就是是埋葬。所以下面又有一句话，第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意思说受浸只是一个形状上的联合，因为主耶稣死了也埋葬了，所以我们也死了也埋葬了。那你说我没有死啊，不错。那么圣经上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死人，都是死人。你记得当亚当犯罪以后，创世纪第三章神就说，你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虽然你还是活的，但是从神来看你已经死了，因为你有罪。罗马书告诉我们死是从罪来的，所以我们犯了罪就该死。那请我们读罗马书的第一章，我们读最后一节32节。
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就是犯罪的事情。神判定你有罪，你就必定是死了啊，必定是死的啊。因此在神的眼光来看，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罪，所以都是死人。那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我们读路加福音 第九章五十九节到六十节，五十九节到六十节，
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
你看，这里主耶稣呼召一个人来跟随他，这个人很可能他的父亲还没有死，年纪老了。也可能已经死了，要去埋葬了，所以我等我把我父亲埋葬了，我再来跟随你。主耶稣怎么讲？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虽然那些去埋葬你父亲的人都是活人啊，但是神看他们都是死人，好吧，死人埋葬死人。所以在神的眼光来看，人犯了罪都是死人，因此每一个人都该埋葬，都该埋葬。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罗马书第六章是专门说到受浸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和主联合，在他形状上，就是受浸的这个形状上要和他联合。第九节，罗马书第六章第九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好，这里是说到我们和主死的形状上联合，那么我们就会想到，那是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死了，所以我们要和他联合。没有想到这个受浸的事情上的联合。所以我们今天要，因为读到主耶稣受浸，我们刚刚把四本福音书的记载都读过了，我们现在也把受浸这一件事情也读过了，它的意义就是埋葬。那现在我们要读要知道一点，施洗约翰的浸有什么不同？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一节，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一节到十二节，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浸，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传进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好，这个约翰自己讲了，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浸，叫你们怎么悔改。所以约翰的浸只是叫人悔改，我们刚刚读的罗马书第六章那个浸就不是悔改了，是要我们和主耶稣在形状上联合，和他同死同葬同复活，这两个浸是完全意义不同了。所以约翰自己讲，他来施浸，约翰的浸是叫人悔改。那我们还请你，我们读一处圣经，就是《使徒行传》十九章。我们要请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浸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浸。”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浸，告诉百姓， 当信呢，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浸。
好，那么这里啊，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这个保罗啊，他在那里看见以弗所有一些信徒啊也受了浸了，他就问他们，你们受了什么浸？他们说，第三节是约翰的浸。刚刚我们讲约翰说他来受浸是使人悔改，对不对？所以保罗就讲了第四节，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浸，告诉百姓当信纳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浸。这是两个不同的浸了。所以保罗也在这里讲约翰那个浸是悔改的浸。那现在我们要看看这个悔改的浸，这个悔改是什么意思，请你查一查这个3341这个悔改。3341啊，就是悔改这个字，
思想转变，心意悔改。
好，那么这个字啊，它是两个希腊字合起来的，一个就是叫思想，一个叫做转变，思想转变。所以悔改我们千万要弄清楚啊，不是我们现在说的人要悔改，我们是悔了还要改，就说你悔了就改好了，原文不是悔改就好了，只是说你的思想转变了，只是在思想里面有一个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什么？就认识我是一个罪人，我犯了罪，神判定我这样的人是死人，认识我是死人，因为我是死人，我有罪，我是死人，所以就要把我拿到水里去埋葬。如果我不死，施洗约翰，我认为我不是死人，我就不去找施洗约翰施浸了，因为我知道我有罪，我是一个死人，所以我要到河里去，约旦河去，让约翰把我埋葬了。所以悔改的意思，那就是说思想转变，思想转变就是说我认识了我是一个罪人，我认识我是该死的，所以我要把我这个人埋葬起来，让神看见我这个，看不见我这个死人了，看不见我这个罪人了，这个就叫做悔改的浸。所以悔改的浸就没有另外一像我们受奉主耶稣的名受浸的情况，就是不但要和主耶稣同死同葬，还要同复活，复活以后我们还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那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这就完全不同了。好，所以我们要弄清楚约翰的浸是一个悔改的浸，也要知道悔改究竟是一个什么意思。那就是我知道我是罪人，我是一个死人，在神的眼睛，现在要把我埋葬起来。但是后面一部分我从水底上来就没有讲到复活了，这就是悔改的浸，就是把你埋葬了就完了，啊，好像埋葬了就在神面前你消失了，啊，他就做这样一件事情。好，那现在我们就要说到主耶稣受浸的意义，主耶稣他为什么要去受浸？我们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圣灵怀孕，他是道成肉身，所以他是没有罪的，主耶稣没有罪，所以没有罪他就不该死，他就不该死，因为没有罪他不该死，他在神的面前不是罪人，不该死，不该死他就不该埋葬，对不对？那么约翰的浸是悔改的浸，就是去把他埋葬了。那么为什么主耶稣要去受浸呢？好了啊，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请我们读二十九节，读二十九节这一节。
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好，你看这个罪孽啊，他前面他是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有个小字叫做背负，看到没有？主耶稣是没有罪的，但是他要来背负我们的罪啊，所以我们的罪就到他的身上了，他要背在他的身上，因为他背负了我们的罪，所以他就要去受尽了，他就要受尽了。因此主耶稣受尽不是他有罪，而是背负我们的罪，因为背负我们的罪，所以他就要到约旦河里去受尽。他的受尽虽然是约翰悔改的尽，但是他的受尽是完全不同了，整个的受尽完全不同了。那么怎么知道他的受尽是完全不同呢？那就是他在受尽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就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啊。那请我们再读马太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十六节到十七节。
耶稣受了浸，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啊，这个他就看见，原来原文就没有他字的啊。那么主要是受完浸，天就开了，圣灵就仿佛鸽子就降在他的身上，而且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现在我们要看，这里有一句话叫做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这里圣经里用的这个字，马可路加都是用的仿佛鸽子，仿佛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像鸽子，不是鸽子，是像鸽子，所以千万我们不要弄错了，不是圣灵就是鸽子了，不是的，它的是像鸽子，这是两回事情。那么现在很多人都把这个圣灵都化成了鸽子了啊，那不是的。那么鸽子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最近我还有人听的人有讲，就是鸽子就是代表和平啊，你看我们在哪里游行啊，那里写画一个鸽子代表和平啊。但是圣经里给我们看，鸽子自从神把律法告诉摩西，那个鸽子就是为了献祭用，而不是和平的意思。那请我们读利未记的第一章，好，利未记的第一章，请我们读第十四节，要读到十七节，十四节读到十七节。
人奉给耶和华的供物，若以鸟为燔祭，就要献斑鸠，或是雏鸽为供物。祭司要把鸟拿到坛前，揪下头来，把鸟烧在坛上，鸟的血要留在坛的旁边。要把鸟的这个
素子
和脏物除掉，丢在坛的东边倒灰的地方。要拿着鸟的两个翅膀，把鸟撕开，只是不可撕断。祭司要在坛上，在火的柴上焚烧，这是燔祭，是献以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好，这里告诉我们，鸽子是拿来献祭的， 鸽子是为着献祭的，所以我们只能根据圣经，鸽子是为着献祭用的。那么这里我们看，鸽子是作为反祭。反祭在圣经里是什么意思呢？反祭的意思是全部献给神了，这个叫做反祭，全部献给神，不是只献一部分。所以这个鸟的翅膀把鸟撕开还不能撕断，因为是要完整的，完整的全部的献给神。等于一个妈妈怀了一个孩子在肚子里，她就把它奉献给神了。那么这个孩子啊，就是全部的要奉献给神，不能只奉献一部分了啊，而不能说孩子长大了，这一部分要听妈妈的，那一部分再听神的，对不对啊？这个不行的，全部都要奉献给神，这个叫做反祭。那你看这个利未记的第一章好不好？第一章我们读第三节到第九节，第三节到第九节。
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再按手在燔祭生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那人要剥去燔祭生的皮，把燔祭生切成筷子。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燔祭的脏腑与鱼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请你特别注意第九节，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这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所以燔祭是一切都要献给神啊，赎罪祭就不同了，好不好？这个燔祭是一切都要献给神，全部要摆在坛上献给神。就是你的内脏不干净怎么办呢？洗干净也要献给神。所以主耶稣是来做燔祭，他来担当我们的罪，他来做燔祭。第一个，主耶稣是他把他自己全部献给神了，这是第一个。所以我们看鸽子在这里就是做燔祭，对不对？燔祭就是说全部献给神。那请我们再读这个利未记第五章，我们要从第七节读到第十节，第七节读到第十节。
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就要因所犯的罪把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带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愆祭，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把这些带到祭司那里。祭司就要先把那赎罪祭献上，从鸟的颈项上揪下头来，只是不可把鸟撕断，也把这些赎罪祭牲的血弹在坛的旁边，剩下的血要留在坛的脚那里，这是赎罪祭。他要照例献第二只为燔祭，至于他所犯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
好了，这里就是说可以用鸽子来做赎罪祭，看到没有？除了我们刚刚说鸽子是燔祭，也做赎罪祭。所以因此如果一个人要在神的面前献两个祭物的话，第一个做燔祭，第二只要做赎罪祭啊，他就要把这个献给神。好，这个就是说鸽子的意思是做祭物，好不好？做祭物，做燔祭。好，那么再请我们还继续要读 这个利未记，请我们读十二章。十二章，我们读第八节好不好？第八节，
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他就要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楚歌，一只为燔祭，一只为赎罪祭，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
好，这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做了。好，再请我们读第十四章，利未记的十四章。好，请我们从第四节或者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我们要读到第七节好吗？第一节读到第七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等大麻风得洁净的日子，其例乃是这样，要带他去见祭司，祭司要出到营外查看，若见他的大麻风痊愈了，就要吩咐人为那求洁净的拿两只洁净的火鸟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来，祭司要吩咐用瓦器盛火水，把一只鸟载在上面。至于那只火鸟，祭司要把它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一同蘸于载在火水上的鸟血中，用以在那长大麻风就求洁净的人身上撒七次，就定他为洁净，又把火鸟放在田野里。
好，这里是说到洁净啊，我们就是有罪你才需要洁净，那么这里就用了两只鸽子，一只鸽子要把它杀了，那就是要做赎罪祭了，做燔祭，因为杀了嘛，死了，那么另一只不能杀他的，要让他活着飞走了，好不好？所以这里有个属灵的意义，这个意义是什么意思呢？第一只鸽子是代表死，第二只是代表复活，洁净复活了，所以就把它放走了啊，放走了。因此这两只鸽子的代表，一只是赎罪，一只代表是洁净他，第二只是代表复活，把它放走，不能把它杀掉。好，因此我们知道鸽子的属灵意义乃是说用鸽子作为祭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里面有死的意义，也有复活的意义在里头。鸽子是啥？有死的意义和复活的意义。因此我们今天要看，我们根据圣经，鸽子是作为献祭的。那么现在圣灵仿佛鸽子，不是鸽子，它叫仿佛鸽子，降在主耶稣的身上，而是在他受浸的时候降在他身上，就代表主耶稣这个浸既是赎罪的又是复活的，看到没有？施洗约翰的浸没有复活，只有悔改，主耶稣这个浸是死而复活啊，这就是不同了啊，这是圣经里明明的告诉我们，就不同了。所以鸽子千万不能解释成，在这里解释成和平了，和平鸽，它不是这个意思了，它是为着献祭啊，为着献祭。所以主耶稣的受浸是神把他在要出来传道以前，先把主耶稣摆在十字架的地位上，先让他死，借着什么死？借着约旦河的水让他先死。我们刚刚讲了受浸是不是死和埋葬啊，让他先死先埋葬，十字架还没有，他还没有定，然后又从水里上来，他复活了，这是鸽子的第二个意思了，他复活了。
他从死里又复活了。所以刚刚我们在读罗马书第六章，他死是一次，对不对？就像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受浸。因此这个意义就告诉我们，主耶稣虽然还没有钉十字架，但是神已经把他放在死而复活的地位上了，借着圣灵的加在身上，已经是死而复活的地位上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在神的真理里面有两个部分要清楚，一个就是属灵的实际，还有一个叫属灵的实现，这是两个不同的意义，是一回事，两个不同的意义。现在我们来说什么叫做属灵的实际和属灵的 实现。一个是实际，一个是实现。好，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一章。我们请读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好，那么你看我们讲的天国，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是千年国啊，千年国现在还没有来吧，要主耶稣来了千年国才来了，对不对？主耶稣第二次降临在地上建立天国，对不对？现在还没有。但是主耶稣就告诉我们，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那什么意思啊？那个时候就可以进天国了，那个天国还没有来吗？就是天国还没有实现吧。但是有的人就已经活在天国里面，那就叫做天国的实际了。你看盖恩夫人，她就是活在天国的实际里头，天国还没有实现，她现在活在天国的实际里面，到有一天天国实现的时候，他就进天国了，因为他是活在天国的实际里面，好不好？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就是神给我们圣经的真理，我们现在就可以活在神的真理里面，这个叫做实际，你就活进去了。但有一天你就会进入这个实现里面去了，就像天国也要实现进去了。好，我们再请读亚伯拉罕的例子，请我们读创世纪十五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读，第一节开始读，我们要读到，我们要多读一点，我们读到十六节，好不好？十六节。
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就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迦勒底的吾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 为业呢？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楚歌。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处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
好，你看看，我们看看亚伯拉罕的经历。第一个，第一节，这次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神说要赏赐他。亚伯拉罕就给主就讲了：“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我儿子都没有，你还赏赐我什么？”我这一辈子活了就完了，好啊，他就说了哈，并且要承受我家里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就是我他以利以谢是他家里的仆人啊，啊，我的产业他要得到。那就是第三节，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第四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就说还没有儿子啊，就说你有后裔了，你的后裔就要如此。底下一句话，亚伯拉罕信神，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么就是他还没有儿子以前，他因为信了神的话，就好像有了儿子了，你看到没有？他就相信我一定会有儿子，所以他就先活在一种属灵的情况里面，有个属灵的实际，儿子还没有，还没有实现，但是他就相信神的话。这是今天我们基督徒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心。所以我们有许多时候还没有我们盼望的事情还没有实现的时候，你千万要注意一件事情，你可以先活在属灵的实际里面啊，活在那个里头了，你就相信神一定能够做成，因为神有话，神对亚伯拉罕说了话，对不对？因为神有话，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要大大的赏赐你。那么其实，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圣经读好，就是我们要知道神在圣经里头有哪些话是神说过的话。今天有的时候神会把他的旨意借助圣经的话告诉我们，有的时候神没有一个具体的话告诉我们，但是一个读圣经的人，你会懂得神做事的法则，你知道。所以我们祷告，我们可以按照神做事的法则去祷告啊，这是神的原则。所以耶利米书神说，以色列人不知道他做事的法则，我们要知道。你像这个亚伯拉罕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法则，他就相信了，他就相信。所以再请你读罗马书第五章，请我们从17节开始读， 第十七节开始读，我们读到第二十二节，十七节到二十二节。
第五章。
第五章，第四章，对不起，第四章，十七节到二十二节。
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啊。所以这里说的亚伯拉罕的信，我们基督徒啊，我们是要把亚伯拉罕，我们叫他做信心之父，是不是？这个信心我们的相信是太重要了。有的时候由于我们的没有信心，我们就不能活在那个实际的里面，我们总是要看见才信啊，没有看见我就不能够信。但是亚伯拉罕没有看见就信，他虽然百岁了，他仍然是相信神的话能够成就啊。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读第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
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好，还多读一节好不好？
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
好，第九节。
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
那你看第七节告诉我们，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什么？信心，不是凭眼见。但是我们人常常是要眼见，这个天国还没有来啊，我要到那一天主耶稣来了看见天国我才信。有的人说我在天国外面看看也好啊，但是如果今天如果你信主的话，你今天就可以进天国，你就可以活在实际的里面了。亚伯拉罕就活在那个实际的里面了，他完全就信神所说的话了，没有实现他相信了。所以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读这一节。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你看这就是信啊，你盼望一件事情吗？那个实底还没有到，你先信吧。啊，这告诉我们，底下十一章，这个希伯来十一章都是见证，古人的见证都在里面。好，感谢主。那么今天我们活在这里，不是凭眼见，我们行事为人就是凭信心。今天就是这样。如果你能够信圣经的话，就对你成为一个实际的实际属灵的功能。好，我们说到这里就说到主耶稣的受浸。主耶稣的受浸是先有那个实际死而复活的实际，就叫做受浸，然后三年半以后他才钉十字架，那个就叫实现了。所以主耶稣从水里上来就是从死里复活了，因为他是果子嘛， 圣灵仿佛果子，但不是果子。圣灵仿佛果子，圣灵把果子作为赎罪祭和反祭，就摆在主耶稣的身上，让他先经过死而复活，然后主耶稣的工作全部在复活里头进行了，所以他是满了圣灵在他的身上，满了圣灵的能力在他的身上。所以有的人讲要主耶稣复活以后才有圣灵，这句话是错的，这句话是错的。主耶稣复活以后乃是圣灵在门徒身上工作，他向门徒出了一口气，但是在他的身上一直是圣灵的工作，从圣灵怀孕开始，一直到他侍奉神，到他受浸，到他工作。好，所以我们看主耶稣的受浸就和不是悔改的浸，好不好？因为这里是圣灵把他见证出来了，见证出来。那么这里有一句话，就说，马太福音的第三章第十四节，第十三节开始，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浸。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浸，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什么叫做尽诸般的义？义这一个字啊，你去查原文，他就说是对的事情 ，right， 凡是对的事情，就是神看为对的事情，我们都应该来做。所以他就告诉约翰，这一件事情受我来受浸这件事情，是神看是对的事情。本来约翰就觉得说你不应该受我的浸，我是用水施浸使人悔改啊，你是用圣灵与火施浸的，我应该来受你的浸吗？你怎么到我这里来呢？啊，这是约翰看见啊。但是主耶稣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诸般的意思原文是所有的，所有神看为对的事情我们都应该做。好，所以他就受了约翰的浸了。好，这里也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受浸是父子圣灵都参与的。第一个，主耶稣受浸是要他自己，他是神的爱子，要他进到水里去，他要下到约旦河里去，这是主耶稣要去的，要做的，这是只做的。圣灵做的，圣灵就是像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圣灵在这里做。而神做的就是天开了，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主耶稣的受浸是父子圣灵同时来做这一个见证，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圣灵就证明他是经过，他是一个祭物，从死而复活。为什么这里要用鸽子来代表呢？你知道鸽子是在天上飞的，那是代表属天的，所以这个祭物是属天的而不是属地的。所以主耶稣受浸这里就是代表这个属灵的意义。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要交通到这里啊，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交通主耶稣的受浸。好，那么现在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啊，如果没有啊，啊，你想？
如果受浸一定要在水里面的哈，那有些病重的人现在一般的被他点一下的。
是，关于受浸的这个真理，一定是指从埋葬来讲。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受浸是形状上的联合，看到没有？形状上的联合， 你知道有一个强盗和主耶稣同定啊，那个没有受尽嘛，他也得救了。所以我们的得救不在于受尽，受尽是个见证啊，不在乎这个见不在乎这个得救不在乎受尽，好不好？受尽不能使我们得救，得救是相信。所以什么人受尽呢？就是一定你是相信的人，你是得救的人才受尽，好不好？好了，因为得救的人才受尽。那么如果是一个病人，他完全不能受尽，我觉得点水里都不要点，对不对？那个强盗没有点吧，钉在十字架上。好，所以你就为他祷告就行了，因为他只要相信就得救了。所以主耶稣跟那个强盗讲，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那就够了，好不好？好，请
请问刚才所说的亚伯拉罕呢，他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他的信为义了。那么亚伯拉罕当时也相信，他应该有那个子嘛。但是当他的太太萨拉跟他先生处这个撒迦的时候，究竟那时他会不会就怀疑这个就是神给他的应许？孩子他没有向耶和华祷告，应该
对，我们读圣经，读旧约圣经，读创世纪，这个亚伯拉罕做这一件事情是他肉体体贴肉体，是肉体的一个软弱。所以你看以后生了以斯玛利了，以斯玛利就成为以色列人的仇敌了，好不好？所以肉体的后宫就会带来对他，就是对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后代就很不利了。那么因此在圣经里又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有两个子孙，一个叫从信心来的，就是以撒，还有一个从肉体来的，那是以斯玛利。你看到没有？就是两个，圣经就明明讲那是从肉体来的，是错了。
从肉体这个意思是因为他很想生这个孩子，好了，都
出
过来了
啊，
就是这个意思。
嗯，就这个意思。他是凭自己的肉体，没有凭信心啊。
嗯、
好好 ，Peter。
刚才这个提问的，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是用我们自己的想法，就是好像是代天行道的。
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帮神的忙了，好不好？啊，帮神的忙去做。我们不是等候神啊，这个是很重要，就是说你必须等候，你必须忍耐，让神来做，而不是我们自己做。那么我们现在都是用自己的办法太多了，好不好？都是靠自己去做啊，所以家庭里头就有问题了，工作上也有问题了，就是自己要代替神了，好不好？
当时以斯玛利走的就是离开那个离开亚伯拉罕的时候，他经过那个地方，就下边把这个孩子带到那个地方，这孩子哭了以后，神为什么要再救掉他？
嗯，
神为什么要再救以斯玛利？
拯救以斯玛利，因为神也应许了亚伯拉罕，因为这是从亚伯拉罕来的，神也应许他，而且应许他还有十二个族长。啊，圣经里是允许他，因为他是从亚伯拉罕来的。但是这一个是亚伯拉罕终身要学的功课。哎，但是后来他知道错了，他就把亚伯拉罕把他所有像以斯玛利就打发到东方去了，不能和他的后以撒的后代在一起了。他知道要把他分开了，也知道这是肉体的事情，我做错了。好。啊。
上进教育。
受尽，你说我基督徒的受尽呢？约翰，在约翰之前没有受尽，从他开始。有这个情况，那么我们要读路加福音第一章，以赛亚书都告诉我们，神要让施洗约翰做主耶稣的先锋，要来为主耶稣预备道路，预备道路就要预备一批百姓， 这位百姓先要认自己有罪，他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对他们讲，毒蛇的种类，神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他要做这一件事情，为主耶稣预备百姓，他把这个百姓预备好了，这些百姓悔改，这个悔改我们讲了不是悔而改，就是悔改了，然后主耶稣再把福音带给他们，使他们得到生命啊，他只做前面一部分工作。所以约翰，使徒约翰没有受主耶稣的浸，因为他是最后的律法里面最后的一个先知，以后就没有律法的先知了，所以律法和先知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了。那我们请张麦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
啊，我们的父，我们的主，感谢你在今天借着老弟兄的口，让我们知道了耶稣他受浸的意义。主啊，我们真的是知道，在耶稣来之前也有施洗约翰的浸，让我们知道施洗约翰的浸只是让人悔改，那悔改就是要让我们心意回转，但是它仅仅是心意回转而已。但我们如果要真的是从把罪定死从耶稣一同埋葬同耶稣一同复活，我们就要借助耶稣的浸。主啊，我们也知道耶稣在受浸的时候有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我们知道这原来是预表他把他自己当着活祭献上，因为鸽子是属天的。主啊，我们也知道神是实际上是不喜欢旧约里面那些祭物和礼物的，
是的，
他所喜欢的乃是他爱子的身体，
嗯，
所以他把他爱子的身体当作活祭献上了。
嗯，
主啊，我们也真的知道借着耶稣的浸，我们知道了属灵的，看到了属灵的实际。
嗯，
这属灵的实际也在后来耶稣他被钉十字架以及从死里复活中这样一些事情被让我们看到了属灵的实现。
嗯，
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是属灵实现的一种最高的形式，我们要看他审判活人死人。主啊，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上午介绍弟兄的口有这样的领受，让我们真的是也得着当初亚伯拉罕和所有以色列人列祖列宗他们的先知那样的信心。我们不仅仅我们还要得着耶稣因着死里复活赐给我们的信心。主啊，求你继续加固我们的信心，你也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他们的信心你也保守他们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我们都要把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像耶稣一样的献上。主，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奉你耶稣基督恩惠的名，
阿门。